让我们来赞美他，让我们来敬拜他。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把能赦罪心神迹。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崇拜。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现在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今日我们的宣召经文是在诗篇第六十七篇。
今天我们宣召的经文是来自诗篇六十七篇。
愿神怜悯我们，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与我们，
赐福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世上的万国，
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地已经出了土产，
地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与我们，
要赐福与我们，
神要赐福与我们，
神要赐福与我们。
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请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后我们用主祷文来继续祷告。
请我们一同祷告，祷告之后呢，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视频面前敬拜你，
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在视频面前敬拜你。
我们深信主的灵力量很大，
我们深信主的灵力量很大，
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
能够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
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
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
藉着你的爱你的话语，
借着你的爱你的话语，
不断鼓励我们磨造我们，
不断地鼓励我们磨造我们。
求神带领教会勇敢地走向新的方向，
求神带领教会勇敢地走在新的方向，
新的模式，
新的模式。
求神亦都让我们接受改变，
求神让我们能够接受改变。
求天父阻止病毒传播，
求天父阻止病毒的传播，
让政府有智慧处理反复的疫情，
让政府有智慧地处理反复的疫情，
赐专家有智慧研发疫苗，
赐给专家能够有智慧地研发疫苗，
保护医护人员不受感染，
保护医护人员不受感染，
已感染的得医治，
已经感染的得到医治，
世人因为这个疫情而转向上帝，
世人因这个疫情而转向上帝，
求主透过今日的诗歌，
求主透过今天的诗歌，
祷告同埋牧师嘅教导，
祷告以致牧师的教导，
让我哋嘅眼光焦点完全放喺主你嘅身上，
让我们的眼光焦点完全放在主您的身上，
让我哋嘅生命唔会因为呢个疫情嚟到停滞不前，
让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这个疫情而停顿不前，
愿你喺我哋嘅当中，
愿你在我们的当中，
愿你嘅名被高举，
愿你的名被高举，
愿你嘅名得荣耀，
愿你的名得荣耀，
祈祷交托，
祷告交托，
奉救主耶稣的名而求，
奉救主耶稣的名而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以下是诗歌敬拜的时间。
接下来是诗歌敬拜的时间。
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八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仍旧害怕，
所受的，
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
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
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父，
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嗣，
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作后嗣，
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如果我们同他一起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也都必与他同得荣耀。
我想，
我想，
现在的苦楚越比起将来，
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到我们的阿爸父前面，
现在就让我们来到我们的阿爸父的脚前，
让他的大爱环绕我们，
让他的大爱环绕我们，
向他求圣洁的灵，
向他求圣洁的灵，
求安息的灵，
求安息的灵，
求自由的灵，
求自由的灵，
跟他倾心吐意，
同他倾心吐意，
阿爸父，
阿爸父。
开心我们今天请到王牧师来为我们讲道。
好高兴今天我们有王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讲道。
我们请王牧师，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我们先来一起阅读主的话语。
现在我们一起来阅读主的话语。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十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十节。
夸口固然无益，
夸口固然无益，
却也是必要的，
却也是必要的。
现在我要说说主的意象和启示。
现在我要说说主的意象和启示。
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他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是带着身体被提的呢？
是带着身体被提的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离开了身体呢？
是离开了身体呢？
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认识这个人。
我认识这个人。
是带着身体被提。
是带着身体被提。
还是在身体以外被提。
还是在身体以外被提。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去。
他被提到乐园去。
听见了难以言喻的话。
听见了难以言喻的话。
那是人不可以说的。
那是人不可以说的。
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
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
但为了我自己。
但为了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之外。
除了我的软弱之外。
我没有可夸的。
我没有可夸的。
即使我想夸口。
即使我想夸口。
也不算愚妄。
也不算愚妄。
因为我要说的是真话。
因为我要说的是真话。
但我闭口不提，
但我闭口不提，
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
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见所闻的，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见所闻的，
又因为我所得的启示太大，
又因为我所得的启示太大，
恐怕会抬高自己，
恐怕会抬高自己，
所以就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
所以就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
就是撒旦的猜疑来攻击我，
就是撒旦的猜疑来攻击我，
免得我抬高自己。
免得我高抬自己。
为了这事，
为了这事，
我曾经三次求主。
我曾经三次求主，
是使这根刺离开我，
使这根刺离开我。
他却对我说，
他却对我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
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
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
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
就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
困苦为喜乐，
困苦为喜乐。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我们一起来思想这话语当中的意义。
好了，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些话语当中的意义。
我们的主题是在软弱当中来经历神。
我们的主题是在软弱当中来经历神。
我们全世界在突发的瘟疫当中进入到一个软弱的环境。
我们全世界在这个瘟疫的当中进入到一个软弱的情况。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
题。软弱突然的降临在这个世界。
软弱忽然间发生在这个世界。
国家、政府、人民、个人。
国家、政府和人民
都在自我的不可克服的软弱当中，
都在这个不能克服的自我的困境的当中。
我们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相的指责，
我们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的指责，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彼此紧张，
政府与政府之间彼此的紧张，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绪的一种发泄，
人与人之间的情绪的一种的发泄，
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那个黑人的运动。
特别我看见美国这个黑人的运动，
他在这个时间，这个其实这个种族问题以前都已经存在很久了，
其实这个问题呢以前都存在了很久了，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的爆发得这么强烈，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爆发得这么犀利呢？
其实它是一种人的 软弱在积累到一定时候的时候突然的爆发，
其实呢是可以说是这种的软弱积累到在人里面一段的时间之后就爆发了，
因为是个群体的压力，
因为是一个群体的压力，
导致了群体的软弱，
导致到团体的软弱，
所以说爆发的时候也是群体性的，
所以爆发的时候可以说都是团体性的，
所以说这种软弱就显示出破坏呀，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攻击呀，咒骂呀，苦毒啊，
所以呢这种的软弱显示在人与人之间的破坏呀，苦毒啊，咒骂等等，
就显示为一种社会的一种灾难，
可以说显示为一种的社会的灾难了。
其实在我们的个人和家庭当中也是一样。
咁其实喺我哋个人同家庭嘅环境嘅当中都系一样噶。
长期在恐惧和压力当中。
咁长期喺呢个恐惧同埋压力嘅当中，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人倾诉，也没有办法跟朋友彼此的去安慰？
我哋冇办法去揾人去倾诉，或者揾朋友去彼此得到安慰嘅。
所以就关在家里面，大家都积累咗这种压力。
所以大家咧困喺屋企嘅里边咧，可以讲话都积累咗好大嘅压力。
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爆发的。
这个压力积累到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它就会爆发的了。
或者在情绪当中，
或者会在情绪的当中
突然显得很沉闷很低落，
突然间显得很沉默和低落的。
一旦爆发出来，
会
形成家庭的矛盾，
会使到家庭产生矛盾的，
甚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发生冲突，
甚至乎父母和子女之间都会发生这个冲突的。
大家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样的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
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这么不容易控制彼此的这个情绪？
其实这都是在压力当中产生的软弱，
这些都是显示在压力当中产生的这个软弱。
我前两星期突然发现自己在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一些观念，
在前几个星期的时候我探讨一些问题的，忽然间看到一些观点，
我发现自己怎么变得比较负面。
我觉得自己为什么变得比较负面，
看问题怎么比较阴暗，
为什么会看一些事情那么阴暗。
后来我认真检查思想，
后来我认真的去思想，
其实是自己的一种软弱，
其实是自己的一种软弱。
这种疫情的压力在我身上它也有反应表现，
疫情的压力原来在我的身上都有这个表现出来的。
所以说我就在自己来面对这个自己的软弱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来面对这个软弱的问题。
我希望在圣经当中来思想软弱对人类的这样一种影响，
我希望从圣经当中来思想这个软弱对人类的这个影响，
特别是在保罗这个人身上软弱在他生命当中所产生的功效，
特别是这个软弱在保罗的身上所产生出来的功效。
感谢神，我最近在每日读经当中正在读到创世纪这一些圣经的内容。
感谢神，最近我读到创世纪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我读着读着我心里面突然豁然开朗，
我读完读下之后我就突然间心灵里面有豁然开朗之感。
原来人犯罪之后软弱是人生命的常态，
原来人犯罪之后软弱可以说是人生命里面的一种常态。
神就要把人放在这样的软弱当中，让人在软弱当中体现体会自己的生命。
神就要将这个软弱放在人的里面，以人看见这个软弱就看见自己的一些表现了，
让人在自己的软弱当中看到自己的罪，
也都让人在这个软弱的当中看见自己的罪，
学习去顺服和跟随神，
学习去顺服和跟随神。
我看亚当，
来看亚当，
亚当犯罪之后，
亚当犯罪之后呢，
他的身体的健康就受到损害，
他身体的健康也都受到损害了。
他第一的感受就发现了风是凉的，
他第一个感受就觉得那些风是凉的，
他的身体开始对气候变得敏感，
他的身体开始对这些气候产生敏感，
他生的年日也开始有限了，
他的年日也都开始有限了。
虽然他活了九百多年，
虽然他活到九百多年，
但是也是有限的，
但是也都是有限的。
这就是人的软弱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就可以说在人的软弱里面体现出来了。
那他的儿子该隐，
他的儿子该隐
在罪的软弱当中表现得更加强烈，
在罪恶的当中表现得更加的强烈了。
他的这种软弱更表现在一种情绪上，一种心态上，
他的这个软弱是表现在一种情绪或者一种心态的上面。
他因为他弟弟的献的祭被神所喜悦，他开始嫉妒。
他的细佬向神献的祭蒙神的喜悦，他就开始对他的细佬是嫉妒的。
嫉妒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嫉妒呢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然后他把这个嫉妒又转化成愤怒，
他将这个嫉妒化为愤怒，
把这个愤怒表现为一种行动，
他将这个愤怒化成一种行动，
就把弟弟给杀了，
他竟然将细佬杀了。
人的软弱就彻底的暴露无遗了，
五人的软弱可以说是彻底的暴露无遗了，
连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都没有了，
连控制自己的情绪都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我再继续思想，
我继续在这样想了。
在挪亚之后，
在这个挪亚之后，
这个人恢复了他们的这个生命的常态，
他人呢恢复了这个生命的常态，
他们也开始劳作生产，
他们开始劳作和生产，
他们的平安和幸福生活又表现出来了，
他们的平安生活又表现，幸福的生活又表现出来了，
他们又开始要表彰自己的能力了，
他们开始要表扬自己的能力了，
所以说他们要一起建一个巴别塔来 彰显自己的大名。
所以他们要起一个巴别塔来彰显自己的大能，
要和神比肩，
要和神比较，
比高低、啊、
比高低、
啊、但是神就降罪于他们，
但是神就降罪于他们了，
把软弱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将软弱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首先是他们言语混乱，
首先是他们的言语混乱了，
然后使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不能够像过去那样的连接，
然后使到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够好像过去那样的连接，
使他们不能像以前那么同心的去干一件他们以为非常伟大的事情，
使到他们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能够一起呢，是一起做一件所谓伟大的事情。
那这种软弱反正反映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国家与国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这个软弱可以说你反映到我们现代的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的矛盾了、
啊、所以说这个软弱是人生命的常态，
所以这个软弱可以说是人生命里面一个常态，
是因为人的罪产生的结果，
是因为人的罪产生的结果。
神也有意的让人生活在这种软弱的环境当中，
神也都是有意叫人生活在这种软弱的环境当中，
为的是让人在软弱当中真正的认识自己，
为了呢是要让人在软弱的环境当中呢真正的认识自己。
他们在软弱当中学习向上看，
他们在软弱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向上看，
向神看，
向神看，
去仰望神，
去仰望神，
去信靠神，
去信靠神，
在神当中来战胜自己的软弱，
在神的里面战胜自己的软弱。
这就是我在这个创世纪当中我的领悟，
这个就是我在创世纪当中的一个的领悟。
回到了保罗这个人，
那我们要去回到这个保罗这个人，
那保罗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生命的软弱的呢？
这个保罗是怎样看待自己生命的软弱呢？
其实保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那其实呢保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在我的理念当中保罗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在我自己的理念当中保罗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他的强大首先表现在他的思想理念当中，
那他的强大呢首先表现在他的思想和他的理念的当中，
从他的学识和对于文化产生的影响，他可以和中国的老子和孔子比肩的。
他从他的思想和理念的表现的当中呢，他可以讲话是和我们中国的、孔子啊、老子啊，是作出一个的比较的。
哇，他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
他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他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世界。
他的思想呢，影响着整个的世界。
就站在人的角度去思想他。
那站在人的角度来思想。
所以说他是一个大思想家，
可以说他是一个大的思想家。
那他被神拣选之后那个能力就更强大了，
他被神拣选了之后他的能力就显得更加的强大了。
一个文弱书生，
一个文弱的书生，
在他的有限的生命领域当中，
在他有限的生命理念当中，
三次的跨越欧亚大陆，
三次的跨越欧亚大陆，
广传福音，
广传福音。
他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耶，
他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哦、
完全用他的 双脚走出生命的道路，
完全是靠他的双脚走出这条生命的道路。
他要付出多大的劳动辛苦，
他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和辛苦呢？
耗费多大的体力，
耗费了多大的体力呢？
他真的是在体力上的付出在我看来也是一个相当的强大的。
那么对于他体力上面的付出呢，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的付出人。
他没有一个所谓像我们现在的宣教的支持团队在支持他。
他可以说没有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宣教的团体来支持他的。
到了一个地方也没有人去接待他。
去到一个地方他也都没有人去接待他的。
啊，这样一种生活其实真的是非常劳累辛苦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其实是非常的劳累和辛苦的。
而且实际上有的时候连饭都没有吃的。
有时候甚至乎连饭都没得吃。
他必须要靠自己的劳动赚的钱财来供应自己的需要，
他必须要靠自己的劳动啊，赚取一些的钱财来供养自己的。
一个大的思想家居然是一个织帐篷的工人，
一个大的思想家竟然是一个织帐篷的一个的人。
哎，这不是一个强大的人，他做不到这一些。
如果他不是一个强大的人，真的做不到这样的事情啊。
除了他的这方面强大之外，
那他除了这一方面的强大之外，
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也是特别的蒙受祝福的。
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也都是蒙受很大的一个的祝福。
刚才我们在这个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
神真正是大大的使用他呀，
神真的大大的使用他。
我们在圣经当中没看到第二个人有他这样的经历，
我们在圣经里面没看到第二个的人有他这样的经历。
他就在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被提到了 第三重的天上。
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被提到三层天上去。
大家都知道 他说我认识一个人，实际上说的就是他自己。
他说到我认识一个的人，其实这个人就是指到他自己了。
他是比较谦虚的在表达这个事情。
他是一个比较谦虚的来表达出来的。
但是这个事实却是非常的让人羡慕和惊讶的。
不但这个事实呢，是他是 让人是非常羡慕和惊讶的。
我们都知道人都是有罪的。
我们知道人都会有罪的。
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所以说我们是不能，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是不能够直接面对神的。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我们是不能够直接面对神的。
但是他直接的被提到三重天上。
但是他却直接被提到三层天去。
这个是他的生命的一种圣洁的一种表现。
这个可以说是他生命当中圣洁的一种的表现。
他的生命能够到第三重天上，在神的国里面去存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生命呢？
他的生命能够去到三层天同神在一起，你可以想想他的生命是去到一个什么的层面呢？
哎呀，他还在天上听到了神的隐秘的话语。
他在天上听到神隐密的话语。
但是这些话语他说他自己不能够言传。
他说这些话语他不能够言传的。
所以这个在他的属灵经历当中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建造。
所以这些可以说在他的信心当中一个很强大的一种的建造。
属灵的角度来说，他也是强大无比的。
所以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他也是非常的强大。
这样一个强大的人，
这样强大的人，
保罗却在我们面前要夸他的软弱。
保罗却在我们的面前，他说他要夸自己的软弱。
他说谈到他的这个属灵的经历，他觉得是有可夸之处。
他说到这些属灵的经历呢，是真的没什么可夸之处。
他觉得首先是觉得 是可夸的。
他首先觉得自己是有可夸的。
因为那在他生命当中是一个生命的祝福。
因为这个是在他生命当中一个生命的祝福。
是对神对他的接纳。
是神对他的接纳。
并且神对他的托付。
并且是神对他的托付的，
要使用他来成为神的仆人，
要使用他成为神的仆人。
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他认为是可夸的。
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是可夸的。
但是为了他的侍奉，
但是为了他的侍奉，
为了他站在人的角度当中为主做见证，
为了他站在人的当中为人做见证，
他说他不愿以此为夸口。
他就说他不愿意为此而夸口了。
他这么说的，
他这样说，
但我闭口不提，
但我闭口不提，
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
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见所闻的，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见所闻的，
又因为我所得的启示太大，
又因为我所得的启示太大，
会高抬自己，
恐怕会高抬自己。
一个人的强大会使人冲昏头脑，
一个人的强大甚至乎可以使到人呢是冲昏了这个头脑的，
会使人以为自己的能力可以为神做一件大的事情，
不会使到人呢以为自己的能力呢能够为神做一件大事。
当自己得到很大的启示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
当自己得到神俾佢咁大嘅启示呢，就认为自己呢系神好重用嘅仆人啦。
于是就自己忘乎所以了。
自己呢就可以讲忘乎所以啦。
所以他接着就这么说。
所以呢佢自己咁样讲：
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
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
但为了我自己。
但为了我自己。
我除了我的软弱之外，
除了我的软弱之外，
我没有可夸的，
我没什么可以夸口的。
我们看到保罗就把自己放在了神对亚当以后所有的人的这样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看待自己。
我们看见呢，保罗呢把自己放在众人的面前来看待自己，
把自己看成一个在罪恶当中的罪人，
将自己看为在罪恶当中的一个的罪人，
在这样一个生命当中来接纳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当中来接纳自己，
来看待自己的生命，
来看待自己的生命。
除了他这么看待自己的生命之外，
除了他用这样的来看待自己的生命之外，
他生命当中真的是有很大的软弱，
他的生命里面就真的有很大的软弱。
当他回头看自己的时候，
当他回头看自己的时候，
真的有很大的软弱在他生命当中，
真的有很大的软弱在他的生命当中。
这个软弱是什么样的一个软弱呢？
那这个软弱又是一个什么的软弱呢？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所以就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身上，
所以就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身上，
就是撒旦的猜疑来攻击我，
就是撒旦的猜疑来攻击我，
免得我抬高自己，
免得我高抬自己。
一根刺夹在身体之上，
这一根刺夹在身体的上面，
一定是身体的健康的问题，
不一定是他的身体的健康有问题的，
或者说的这个身体的内在的伤残的问题，
可能是内在身体的一些情况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人的身体的软弱和疾病是由罪而产生的。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身体的有病痛都是因为罪恶造成的。
因为自己的罪于是导致了在身体上的一种病症。
因为我们的罪导致我们身体上产生某一种的病症。
但是保罗身上的这个问题不是自己的罪产生的。
但是保罗造成的一个问题呢却不是因为他的罪造成的。
他很清楚地知道这是撒旦的猜疑放在他身上。
他很清楚知道是撒旦的猜疑放在他的身上。
为了攻击他。
为了是要攻击他。
把这个软弱加在他的身上。
将这个软弱加在他的身上。
那我们就思想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软弱呢？
那我们就会思想一下到底他的这个软弱是什么的软弱呢？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研经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有很多人研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加拉太书保罗对自己有这么一段的描述。
在加拉太书保罗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描述。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
何等的大呢？
何等的大呢？
那就是超过了平常的这个大小。
超过平常的这个大小了。
那一定是他的 眼睛有问题。
一定是他的眼睛有些问题了。
所以很多人说那个刺就是他的眼睛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说这根刺是他的眼睛的问题。
而我看来。
对我看上来。
我觉得这个刺所代表的问题不仅仅是眼睛的问题。
这个所代表的问题不仅仅是眼睛的问题。
我从两处经文来看保罗身体当中曾经受过的伤害。
我要从两处的经文里面看保罗曾经身体上受到的伤害。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九节。
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节。
经文在上。经文是这么说的。
经文是这样讲的。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
挑唆众人。
挑唆众人。
就用石头打保罗。
就用石头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了。
以为他是死了。
便拖到城外。
便拖到城外。
这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九节的经文。
这里呢是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节的经文。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有这么一段经文。
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有这样的经文。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一下。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这是保罗对自己这一辈子在福音旅行当中所受的经历的一种描述。
这个可以说是保罗这一世人在福音的旅程里面受到的伤害的一些描述。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他被重重的像被耶稣经历的那种鞭打一样的鞭打，
他可以说好像耶稣被经历鞭打的这种的经历，
有五次，
有五次，
然后被棍打了三次，
被棍打了三次，
被人家用石头往死里砸有过一次，
被人用石头往死里面去钉他有一次，
然后就是遇到船难三次，
遇到船难是有三次。
我自己也是经过了，也经历过这个伤残的人哈。
我自己都是经历过伤残的人。
被打了以后那个状况我是非常清楚的。
被打了之后那个状况呢，其实我是非常清楚的。
特别是有一次，别人是把他往死里打呀。
特别是有一次呢，别人呢是真系打到我就要死噶啦。
人家是以为他死了。
人哋以为他是死了。
把他拖在城外的死人坑里面，
我们甚至乎呢将他拖到城外的这个死人坑里面。
你说一个人打成那个样子，他身体的伤害是多么的大？
你想想一个人的身体被打成这样，身体受到的伤害是多么犀利呢？
他的大脑已经受到伤害，
他的大脑一定受到伤害，
脑震荡是肯定的，
脑震荡可以说是肯定的，
而且眼底也可能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
人呢，亦都系因此受到好大嘅伤害。
所以说他看字看不清楚。
所以咧，佢睇字咧都睇唔清楚啦。
我也不知道他的骨头、他的皮肉是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伤害。
我唔知道佢嘅骨头啊、皮肉之间啊，受到一啲咩嘅伤害。
这么样的重重的击打，骨头一定被伤害过。
咁重嘅被击打，佢嘅骨头一定系受到好大嘅伤重嘅。
他的身上一定有很浓厚、浓重的伤残。
佢嘅身体上边一定有好浓厚嘅呢个伤残。
人在这样的苦难当中，
人在这个苦难的当中
是很难去忍受的，
真的很难忍受啊，
因为我们都是人，
因为我们都是人，
人对苦难是有排斥和抵御这个愿望的，
人对这个苦难是有排斥这种的心愿的
啊。所以说保罗说他曾三次的求主，
所以说保罗曾经三次求主
使这根刺能够离开他，
使到这根刺能够离开他。
我相信这三次的祈求是祈求神的医治，
我相信这三次的祈求呢是祈求神的对他的医治，
他自己有医病的能力，
他自己有医病的能力，
他能够给别人医病，
他能够为别人医病，
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别人的身体会好起来，
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别人的身体会好起上来，
可是他为自己祷告的时候，
但是当他为自己祷告的时候
三次
都
没有得到应允，
都没有得到这个应允，
他身体上的软弱，
他身体上的软弱
离开
离开了他，
所以说这个他的伤残在身体当中对他的身骨肉是一种很大的一种伤害，
所以他身体上面骨肉上面一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其实对他的侍奉也是很大的一种阻拦
对他的侍奉来讲呢也都是一种很大的阻拦，
因为他要不断的去布道旅行
他因为要去不断的这个布道旅行，
带着这样的伤残的身体他怎么能够去完成这么巨大的使命呢，
带着这么重的伤痕的身体他怎样去旅行报道呢，
我相信他求医治的这种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我相信他求医治的这种心愿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主耶稣这么回答他，
但是主耶稣他是这样来回答他，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神没有意思要把这个软弱从他生命当中拿去，
神没有意思要将这个软弱从他的生命当中拿去，
神要这个软弱在他生命当中与他共存，
神要这个软弱在他的生命当中与他共存，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好好的思想为什么呢，
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为什么，
如果他有更强壮的身体对福音不是一件 更好的事情吗，
那如果他有更强壮的身体岂不是对福音更加好吗，
他的体力也好，
他的体力也都会好，
他的思想又敏锐，
他的思想都会敏锐，
他所发出的声音又洪亮，
他所发出来的声音都会很洪亮的，
但是神并没有应允他的祷告，
但是神却没有应允他的祷告，
让软弱与他共存，
让软弱与他共存，
所以这个主耶稣的回应呢，我们想有三层意思在里面，
所以我相信主耶稣这种的回应有三层的意思在里面，
第一 主不会拿去，
主不会拿去，
不会拿去他身体上的软弱，
不会拿去他身上的软弱，
第二要他去经历软弱，
让他经历软弱，
第三个要在他的软弱当中来彰显主的完全，
要在他的软弱当中来彰显主的完全，
那保罗是怎么样理解神的这句话的呢，
保罗是怎样理解神的这句说话呢，
我相信我们从保罗的经历当中我们更加的能肯定保罗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来自于主的，
我相信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工作都是完全来自于主的，来自于神的，
如果保罗靠着自己的能力，
如果保罗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靠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
靠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
我们就会怀疑这是不是来自于他的自己的思想，
我就会怀疑这个会不会是来自他自己的思想呢，
是不是自己在创造一个信仰，
是自己来创造一个信仰呢，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他在一个激发出来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火花，
一个人的思想呢被激发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的火花，
也会吸引很多人对他的注意，
也都会吸引很多人对他的注意，
但保罗的一切的对主的话语的认知和理解，
但是保罗对主的一切的认知和理解
都是在他极端软弱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
都是在他自己极度软弱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
我们看到保罗因为伤痛带来的身体的折磨，
我们看见保罗因为身体的伤痛带来了这个身体上面的折磨，
他的头痛整晚整晚的不能睡觉，
他头痛整晚都不能够睡觉，
他走路的时候因为不良于行很艰难的去为主奔走，
他因为行路不良于行很难为主奔走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身体状况当中，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的当中，
他写出了这么多的书信，
他写出了这么多的书信，
从我们今天圣经的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资料，
除了我们今天是学习圣经这些这么重要的资料，
建造了一个最基要的属灵的真理，
建造了一个最基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
除此之外，
除此以外，
他走遍了亚欧的各个城市，
他走遍亚欧的这个的各个的城市，
不断的建造教会，
不断的建造教会。
他不是靠着他的强大的体力去完成的，
他不是靠他强大的体力去完成的，
他是在软弱当中仰望神的恩典去行走出来的，
他在自己软弱的身体上面经历神的带领而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保罗所成就的一切，
保罗所成就的一切
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
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
他也没有什么身体的强壮，
他都没什么身体的强壮，
他在普通人当中他比人普通人更加软弱，
在普通人的当中他甚至乎比普通人更加的软弱。
然而他成就了奇妙的生命的一种见证，
然而他成就了生命当中奇妙的见证，
这个见证反映在圣经当中就是神的话语，
这个见证当中反映在圣经的当中就成为神的话语，
反映在世界当中就是广泛建立的教会，
反映在世界的当中就广泛建立了教会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软弱的生命带来的生命的果效，
这个就是他软弱的生命而带来一种生命的果效，
全然反映出了耶稣基督的完全，
全然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全然的生命，
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属灵的生命，
反映出主耶稣基督属灵的生命，
反映出来自于天上的大的能力，
反映出来自于天上大的能力。
所以保罗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之后，
所以保罗经过这个生命的经历之后，
他非常感慨地这么说，
他非常感慨地这样说，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
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
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凌辱
艰难
迫害
迫害
困苦
为喜乐，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就是保罗的生命的美好的见证，
这个就是保罗生命的美好的见证，
在自己的软弱当中把耶稣的刚强显露出来，
在自己的软弱当中将耶稣基督的刚强彰显出来，
这也是实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这个也就实现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旨意，
为要在我们的软弱生命当中来显出神的荣耀，
为要在我们软弱的生命当中来显出神的荣耀，
在软弱当中去顺服去仰望，
在软弱的当中去顺服去仰望，
神就切实的带领我们，
神就确实的来带领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纵观圣经的真理，
我们纵观圣经的真理，
在软弱当中来经历神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在软弱当中来经历神是一个很普遍的原则。
我们思想一下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这个生命的见证，
那我们要思想一下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见证，
当今的以色列是一个强大的小国，
当今的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强大的小国，
可是这个民族在当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软弱的，
好像这个民族在当初是一个非常软弱的，
神在这个民族的摇篮的时候是放在一个非常软弱的摇篮之中，
神将这个民族放在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摇篮的当中，
这个民族是在埃及他们做奴隶的时候逐渐的成长起来的，
这个民族在埃及他们还在做奴隶的时候被逐渐的建立起上来，
那是一个多么软弱的群体啊，
这个是多么软弱的一个团体呢，
虽然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虽然间是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
可是他们的经历依然是软弱的，
但他们的经历依然是软弱的，
40年在旷野当中的经历，
40年在旷野里面的经历，
无限的软弱，
无限的软弱，
后来他们终于回到了迦南地，
后来他们终于回到这个迦南地了，
迦南地已经是很多的原住民在那边生长，
迦南地可以说很多的原住民在那里生长的，
他们要真的得回这片土地要经过很多的征战，
他们要得到这个土地真的要经过很多的征战，
多么软弱的环境、啊、
一个这么软弱的环境，
后来终于在那个地方建立了王国，
后来他们终于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王国，
可是这个王国也是在周边的强大的王国包围之下建立的，
但这个王国可以说在周边一些很强大的王国是建立起上来的，
北边的亚述王国，
北边的亚述王国，
后来的东方的这个波斯王国，
后来在东方的这个波斯王国，
南边的这个埃及王国，
南边的埃及王国，
都是强大的，
都是强大的，
把这个以色列包在当中，
将这个以色列包在其中，
所以这个民族的成长的过程就是在一个软弱环境当中，
所以这个民族他们成长在一个软弱的当中，
以色列的今天
以色列的今日，
以色列人在回忆他们的历史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回忆他们的历史的时候，
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们民族有今天不是靠他们自己，
他们的民族有今日不是靠自己的，
因为靠他们自己就是软弱，
因为靠自己的就是软弱，
他们民族有今天是因为神对他们的拣选，
他们的民族有今天因为是神对他们的拣选，
神在他们当中赐给的能力，
神在他们当中赐给他们能力，
所以软弱体现了神的大能，
所以软弱体现了神的大能，
这是在国家当中，
这个在国家的当中，
在一个民族里面，
一个民族的当中，
同样的道理在神的仆人当中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在神的仆人当中，
神就是在软弱当中来拯救他的仆人，
神就在软弱当中来拯救他的仆人，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一个名不见经卷的人，
一个名不见经典的一个人，
一个离乡背景的人，
一个离乡背景的人，
他的软弱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都见识了，
在圣经当中我们都见识到了，
可是我们现在把他称为信心之父，
但是我们现在却叫他做信心之父，
神怎样的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大能，
神怎样在他的身上显出神自己的大能呢，
神就是要在他的软弱当中来建造，
神就是要在他的软弱当中来建造他，
还有雅各，
还有雅各
十二个支派的鼻祖，
十二个支派的祖先，
其实雅各本身也是非常软弱的，
其实雅各的本身都非常软弱的，
他一碗红豆汤得罪了他的哥哥，
就是因为一碗的红豆汤得罪了自己的哥哥，
仓皇的逃跑，
他要仓皇的逃跑了，
这就是一个软弱的表现，
一个软弱的表现，
后来这个产生饥荒，
后来产生饥荒
啊，投奔到埃及，
又投奔到埃及，
这也是软弱呀，
这个都是软弱的，
可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他培养出了十二个儿子，
这个这么软弱的人培养出十二个儿子，
这十二个儿子组成了十二个支派，
这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了十二个支派，
这十二个支派建立起一个国家，
这十二个支派就建成一个国家，
成立一个强，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
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
神要使用一个软弱者，
神要使用一个软弱的人，
摩西够软弱了，
摩西也都够软弱，
话都不会说，
他不会说话，
神要使用他，
但是神却要使用他，
神要他成为神说话的出口，
神要他成为神说话的出口，
这让摩西感到非常的为难，
这个让摩西感到非常的为难，
你选另外一个会说话的，我不会说话呀，
哎呀，你选另外一个会说话的，我不会说话呀，
更何况在法老面前他还是个逃犯，
更何况他在法老的面前是一个逃犯，
可是神就要使用他，
但是神却要使用他，
他成为了以色列民族当中一个最伟大的先知，
他成为以色列民族当中一个最伟大的先知，
他完善了对耶和华的信仰，
他完成了对耶和华的这个信仰，
神要使用软弱的人，
神要使用软弱的人，
大卫也是软弱的，
大卫也都是软弱的，
大卫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大卫的故事我们都很知道的，
年轻的时候的软弱我们也都能够在他的故事当中来了解，
在年轻的时候的软弱我们都能够从他的故事当中能够领略到的，
可是在历史上他成为一个名垂千史的大君王，
但是他在历史上成为一个名垂千史的一个大君王，
他的存在成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转捩点，
他的转变成为以色列民族一个的转捩点，
使这个民族从软弱走向强大，
使这个民族从软弱走向强大，
神使用软弱者成就自己的旨意，
神使用一个软弱的人来成就自己的旨意，
包括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
包括耶稣基督都是一样的，
耶稣基督他可以生长在帝王之家，
耶稣基督他本可以生长在帝王之家，
可是神偏偏让他 生在一个贫穷的马槽里，
但是神却让他生在一个贫穷的马槽，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君王，他可以这样，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大君王，
可是他却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但是他却是一个木匠的仔，
软弱 又低级，
软弱又低级，
他本来可以靠着自己的大能使万民归顺，
他本来可以靠着自己的大能使到万民归顺，
可是他就靠着自己的脚走遍城乡，
但是他却靠着自己的脚走遍乡城，
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软弱者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什么要这么软弱死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呢，
他一句话就可以使全世界的向他扑倒啊，
他一句话就能够让全世界的人向他扑倒，
他可以驾着彩云光光彩彩的飞到回到天家呀，
他可以驾着云彩光光荣荣的回到天家，
可是他偏偏要经历十字架的软弱，
但是他却偏偏要经历十字架的死亡，
其实这都是神的旨意，
其实这些都是神的旨意，
神就是要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神就是要向我们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人只有在自己的软弱当中才真正的了解自己，
我们人只有能够从我们的软弱的当中才能够了解自己，
就在软弱当中我们才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被神使用，
在软弱的当中我们才能够放低自己来为神使用。
当我们在软弱当中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展现的出来就不是我们的自己，而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在软弱的生命当中来体验自己的为神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是为神所用了。
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软弱对我们来说往往不是苦难，而是祝福。
软弱对我们来说往往不是苦难，而是一个祝福。
我们真的因为环境的影响，我们会处在这样一种软弱的环境当中。
我们在环境的因素之下，处在这个软弱的当中。
相信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这个疫情所限制的这样一种软弱里面。
相信我们很多人在这个疫情的里面，也都限制在这个当中。
如果我们感受到自己的软弱，
如果我们感受到自己的软弱，
就是我们经历神、荣耀神的时候。
就是我们经历神、荣耀神的时候了。
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感谢神赏赐给我们这个软弱，
让我们要感谢神赏赐这个软弱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软弱当中去经历它，
让我们在软弱的当中去经历它，
让我们可以在软弱当中来靠它的坚强，
让我们在软弱的当中靠它来刚强。
当我们在软弱当中被他建立的时候，
当我们在软弱的当中被他刚强的时候，
再站起来的就不是我们过去的自己，
再企翻起身咧，就唔系我哋过去自己噶啦。
使我们建立起来的就是耶稣基督，
使到我哋被建立起上嚟嘅就系耶稣基督。
我们所能向世界彰显的也是耶稣基督，
我哋能够向世界彰显嘅亦都系耶稣基督。
所以说，软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场所。
所以软弱可以讲话是神在我们身上作工的一个场所。
苦难是神在世上成就他旨意的平台。
苦难呢是神在世上来彰显他的旨意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承接这个苦难。
所以我们要以一个感恩的心来承接这个苦难。
靠主来经历这个软弱。
靠主来经历这个软弱。
在软弱当中靠着耶稣基督得刚强。
在软弱的当中靠着耶稣基督得以刚强。
以此来经历神，
以此来经历神，
经历的过程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经历的过程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经历了以后你就有生命的喜乐，
经历了之后你就有生命的喜乐，
你就会像保罗一样向主献上感恩，
你就好像保罗一样能够向主献上感恩，
大大的被主使用，
大大的被主使用。
让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借着保罗的生命的经历让我们知道，
藉着保罗生命的经历让我们知道，
软弱原来是这么样的宝贵的一个生命的感受，
软弱是这么宝贵的一个生命的感受，
可以使我们在最终彻底的认识自己，
让我们能够在罪恶的当中彻底的认识自己，
放下自己，
而能够放低自己，
仰望你的恩典，
仰望你的恩典，
顺服你的带领，
顺服你的带领，
接受你对我们的浇灌，
接受你对我们的浇灌，
靠着你我们重新站立，
靠着你我们能够重新的站立。
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
我们就靠着你什么时候得刚强，
我们就靠着你什么时候我们去刚强，
我们得到的刚强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我们得到的刚强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而是你的大能大力，
而乃是你的大能大力，
为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
为了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你的大能。
主啊，请主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使用我们，
主啊，愿意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来使用我们，
来建造我们，
来建造我们，
也让我们经历软弱之后有喜乐，
也都让我们经历了这个软弱之后我们有喜乐，
更加的赞美，
更加的赞美，
感恩，
感恩。
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哋好多谢王牧师今日嘅证道。
我们很感谢王牧师今天的证道。
我哋一起读《使徒信经》。
我们一同来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土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现在我们请杨牧师为我们祝福。
现在我们要请杨牧师为我们祝福。
现在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但愿这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天天欢呼，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的一路欢呼。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 不要